大家好，感谢收听个案说法，我是方红。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微信公众号。个案说法，让法律有态度，有深度，更有温度。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唐山烧烤店打人案，陈继志获刑24年，服刑期间会多次减刑吗？据央视新闻报道，2022年9月13号到15号，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陈继志等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一案。9月23号，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公开宣判。经审理查明，2022年6月10号2点40分许，被告人陈继志、马云奇、刘斌、陈小亮、李鑫、沈小俊及李红瑞、刘某、江某平在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某烧烤店吃饭的时候，陈继志到正在店内用餐的被害人王某某、李某、袁某、刘某某桌旁，对王某某骚扰遭拒以后，殴打王某某。王某某与李某进行反抗，陈继志、马云奇、刘斌、陈小亮、李鑫分别在烧烤店内、店外便道及店旁小胡同内对王某某、李某、袁某、刘某某持椅子、酒瓶击打或拳打脚踢。沈小俊在烧烤店及旁边小胡同内威胁袁某不得报警。经鉴定，王某某、刘某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李某、袁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另查明，2012年以来，被告人陈继志等人还长期纠集在一起，在唐山市等地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禁、聚众斗殴、故意伤害、开设赌场、抢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形成了以陈继志为纠集者、王小磊等七名被告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组织。该恶势力组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继志犯寻衅滋事罪、抢劫罪、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2万元。对其余27名被告人依法判处11年至6个月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另对其中19名被告人并处人民币13万5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罚金。陈继志等6名被告人对寻衅滋事罪4名被害人的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涉及到唐山打人事件，陈继志的行为到底是如何定性，构成什么样的罪名？服刑期间他是否有可能被多次减刑？陈继志等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的保护伞为何没有一并审理？就这相关的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云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绍涛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王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王律师啊。这个事件呢，我们看来从判决书上，就是唐山打人事件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哈。其实这个罪名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就是它的量刑是比较轻的，但这个罪名它可能获刑的幅度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因为从媒体披露的这些信息来看，其实我们还不能够确定他们在唐山打人这个事件究竟是定的寻衅滋事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因为这个陈继志法院最后判决的这些罪名，他其中就包括了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罪，所以我们还不能够一一对应的，就打人这件事情他究竟是以故意伤害罪来定的还是以寻衅滋事罪来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寻衅滋事罪，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它的量刑，那么寻衅滋事罪它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它有加重的情形，就是如果是纠集多人然后多次进行寻衅滋事的情况下，那它有可能是在5年以上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可以猜测的就是他有可能是构成寻衅滋事罪或者是故意伤害罪，那么有可能是两个罪名同时构成吗？
不能这样，因为他是同一个事实，他只能是乘一个罪而来定，一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那么一般来说他就是以重罪吸收轻罪这样来处理。
陈继志是被处有期徒刑24年哈，这个应该也是我国目前是不是有期徒刑当中非常高的一个刑期了呢？
如果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最高的刑期是25年，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话最高是25年，这个24年是基本上要顶格了。
那如果他服刑期间比如说表现比较好，甚至呢可能会出现有立功表现啊等等，那么是不是还有可能存在减刑的情况呢？
一般情况下，如果在服刑期间有立功的表现，然后或者说服刑期间表现较好，都是可以减刑的。但是这个案子陈继志唐山打人这个案子，除非确实有立功的表现，那么立功的表现他是法定的，那个一定要对他做一些减刑。那么除了立功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仅仅一般的表现较好，那么我估计或者说分析，因为他这种案子在全国的影响，他给全国的所有这些知道这个案件的人造成的这种视冲击太强烈了，我估计是很难在服刑期间仅仅因为表现较好就可以得到减刑的。但是我们至少从这个新闻媒体当中看得出来，说判决当中没有说不能减刑假释，因为有一些案子它是明确的，在判决书当中就明确不得减刑假释。但是这个案子当中至少我们从现有的这种信息当中是没有这样的判决的，那么所以没有这样的判决，理论上他是可以减刑的。但是因为这个案子非常特殊，他给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极坏，我估计仅仅是表现较好要得到减刑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比如说这个立功呢，立功通常什么情况下算是立功呢？
比如说他检举了其他人的犯罪，比如说他在服刑期间救了其他人的命，或者说保护了这个国家的财产，减少了这种财产的损失，这些都有可能出现一种立功的这种情况。这里呢其实有法院或者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在里面，一般的法金呢都更多的或者说存在于一些这个经济犯罪，陈继志的构成的这些犯罪当中，他有一些就可能是有经济犯罪的这种情况在里面，比如说开设赌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然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那么这些都是涉及经济犯罪的范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完全可以判处罚金的。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的，就是关于陈继志的保护伞哈。那么相关的这个保护伞和相关的这个领导，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受处罚，是不是要另案审理呢？
他肯定是要另案审理，能不能合并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上有什么禁忌或者说明确的规定，而是说怎么样能够更快的、更准确的、更合适的来审理这些案件。为了及时的打击犯罪，陈继志这些打人的案件及时的进行处理，那么有可能他就把它分案来处理。那么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些保护伞是否是属于我们的保护伞的范畴，那么他可能会要依据陈继志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作为那些保护伞的定罪量刑的一个依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有可能要把这个陈继志本人的这些犯罪的做出了一个结果进行判决以后，那么用这个的判决的事实、认定的事实、判决的结果，然后从而去追究那些所有涉嫌各种犯罪的那些保护伞的 对他们进行定罪和科刑。
那么这个案件呢，最终应该说以陈继志为首的这一伙人哈，被定为这个黑恶势力组织。那您怎么看这个案件的判决呢？
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下吧。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的局外人或者旁观者，所以究竟对陈继志本人的这些所有这些判决是否是合情合理的、罪行相适应的，其实我们很难去做出这种非常专业的、客观的这种评价。但是我们首先应该相信我们的司法机关，相信我们法院最终做出的这种判决应该是客观、公正、公平。第二个呢，就是说基本上也能够平复一些精神上的伤害的，因为那种唐山打人的那种画面深深的刺痛、深深的伤害了所有看过、所有关注过这个案件的人，其实是精神上是受到了伤害的。那么为什么会在扫黑除恶已经三年之后，在唐山还仍然发生了这么一些这种暴力犯罪？那么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竟然挖出了那么多的犯罪，寻衅滋事、抢劫、聚众斗殴、开设赌场、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犯罪。那么所以说，给老百姓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快人心。
所以善恶到头终有报，再大的靠山也难逃，一切都是守恒的。好，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云南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绍韬律师。那更多的案件解读，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您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您添加159-7482-7467这部手机号的微信号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专业资深的律师进行解答。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